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啊，最近家里面哦，就是有漏水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懊恼。那不晓得小朋友家里面有没有漏过水呢？其实当我们的房子屋顶在漏水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呢要赶快的去采取一些止漏的措施哦，然后找出漏水的原因。如果这个漏水啊是因为屋顶结构的问题，那就要请专业的人来防水修缮咯。那如果是楼上的住户所导致的，那当然就是要厘清责任的归属，然后寻求相关的单位来协助。那当一个房子屋顶在漏水的时候，小朋友记得就是要赶快紧急处理，找出漏水点，还有止漏，以及呢清理积水哦。
Oh,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呢是信仰故事时间，花儿姐姐呢还是跟小朋友透过世界伟人故事绘本里面来介绍一个世界伟人的故事哦。那今天呢要介绍这位伟人之前啊，花儿姐姐先让小朋友来认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它呢叫做实验室。实验室是什么地方呢？它是进行科学研究还有实验的一个场所。一般呢有控制的实验条件就是这些实验的设备，而因为呢研究的对象不一样，所以呢实验室里的设备还有它的布置呢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哦。好，比如说呢，有些这个学术机构或者是研究单位，他们呢会用实验室的这个名字啊，像美国能源部呢，他们所管的一个实验室就叫做国家实验室，好，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哦。那今天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其实跟实验室啊会有一点关系。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居里夫人，她是发现镭元素的女性科学家。那花儿姐姐今天就要透过世界伟人故事绘本里面发现镭元素的女性科学家居里夫人这篇的文章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雨水从老旧的天花板上滴下来，但是玛丽和皮埃尔·居里夫妇丝毫不在乎屋顶的漏水，正埋头努力地做实验。居里夫人正在研究新的化学物质，已经研究很多年了。可是穷困的居里夫妇没有钱可以租到像样的实验室，夫妻俩只好借用老旧的仓库来当实验室。实验室冬天寒冷，遇到下雨时天花板还会漏水。不过对居里夫妇来说，能够做实验就是最幸福的事。有一天晚上，玛丽和皮埃尔跟往常一样的走向了实验室，预备观察实验结果。先打开门进去的玛丽停住了脚步说，老公，先不要开灯，你看那里。黑暗中有东西发出浅绿色的光芒，正是居里夫妇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的化学元素镭。成功了，老公！居里夫妇高兴地拥抱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镭是可以在黑暗的空间中自己发出光芒的物质，这种自体发光的特性称为放射性，而这个光线被称为放射线。初次萃取出镭元素的居里夫妇出了名了，不仅发现镭有治疗癌症的功效，就连用镭制作的化妆品也都销售一空，人们都很羡慕居里夫妇能够变成富翁。有一天，皮埃尔对玛丽说，
老婆，我们要不要去把我们发现的镭元素登记专利呢？这样就可以收取专利的费用，换个好一点的实验室，就可以方便又舒适的做研究。
此时玛丽谨慎的回答说，老公，我们做研究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过舒适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赚钱。我认为虽然是我们发现镭，但并不认为镭是专属于我们的，任何人都可以对镭进行研究和实验，但不应该去登记专利。皮埃尔点点头说，
哦，我同意你的话。
就这样，玛丽和皮埃尔发现镭元素之后，依旧每天待在了简陋的实验室里做实验。有一天，一封信寄到了实验室，信上写道，
恭喜玛丽·居里以及皮埃尔·居里两位被选为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奖者。
虽然是和老公皮埃尔一起领奖，但玛丽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后来皮埃尔因为意外过世之后，玛丽便将自己奉献在镭元素的研究上，并获得了第二次的诺贝尔奖。当时的人们根本没有想过有女性科学家出现，不管遇到了任何困难，玛丽依旧不放弃自己的梦想，成为了无人能够比的伟大科学家。 直到目前为止，只有玛丽居里以女性科学家的身份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肯定。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读的就是居里夫人的故事啊。在这故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看到这对夫妇，他们为了呢要改变啊现实的这个生活，所以他们在这个老旧的实验室里面啊去研究这个镭元素啊。当然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咯，他们最后就发现了，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因为发现了镭而要让这个镭成为自己专属的一个就是他们研究的成果然后去登记啊，反而他们认为说其实这个镭呢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进行研究跟实验的，所以你看他们的心啊真的是非常的宽广哦。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信仰故事时间呢，花姐姐透过世界伟人故事绘本介绍了发现镭元素的女性科学家居里夫人。其实居里夫人她跟她的先生两个人发现了镭，这个镭字呢它就是一边是金布，然后旁边是一个打雷的雷啊。 那镭呢，它是一种化学元素哦，它的化学符号呢就是大写的 R 以及小写的 A， 它的原子序数呢是88，而镭呢，它的元素周期表呢是2A 族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它是一种呢银白色有光泽的放射性的碱土金属，而在空气当中会迅速的跟氮气来反应哦，不是氧气哦，是氮气，然后形成一个黑色的氮化镭。那么镭的同位素呢都有很强的放射性，而以这个镭呢226呢是算最为稳定的。好，所以这个镭的发明啊真的是很特别哦。皮埃尔·居里还有玛丽·居里呢，他们是在1898年的时候他们呢发现了这个镭然后呢就研究了氯化镭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他们两个人呢从沥青的铀矿当中呢去提取这个镭的化合物，而在五天之后呢在法国科学院呢就发表了他们的成果。那么镭金属呢是玛丽·居里和安德烈·路易·德比埃尔内通过电解的一个氯化镭而在1911年分离出来的哦。好，这个镭呢其实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呢也有蛮大的帮助的啊。虽然这个镭呢对生物呢好它并不是必须的啊，而且呢它因为自己的放射性还有反应性呢进入到这个生物体内呢可能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那目前呢镭除了用在核医学以外，基本上呢其实它没有商业的用途哦。好，镭的毒性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所以现在镭治疗呢就不再流行了，而这个辐射发光的设备呢也转用比较安全的一个同位素哦。因为呢镭的放射线呢它可能会致癌哦，但它也会呢这个治疗癌症啊，所以呢其实这个镭的使用呢就非常的重要哦。好，那其实讲到女性科学家呢，小朋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居里夫人，她好厉害哦，她得了两次诺贝尔奖哎啊，但是呢，在这个世上呢，女性的好、啊、这科学家还真的蛮多的。花姐姐呢，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在西方的历史上十大的杰出女性科学家哦。其实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呢，因为他们突破了环境跟时代的限制，所以呢在研究的历程当中啊真的是精进求进哦。好，那我们来看呢第一个叫做沙特莱侯爵夫人。她呢是一个法国的数学家、物理家以及哲学家。好，她在呢1737年的时候发表研究火的原理的一个文章，而在1740年就完成了物理学教程的这本书，来讲述科学还有哲学方面最新的思想哦。第二个女性科学家呢是卡罗琳·赫歇尔。卡罗琳·赫歇尔她是英国的天文学家，她的知名就在于呢她发现了很多颗的这个彗星哦，从1783年哦一直呢到1786年她发现了好许多的这个彗星哦，所以1828年就获得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金奖章哦。好，第三个是玛丽·安宁。玛丽安宁她是英国的古生物学家，那她呢是因为自己是第一个完整的发现了翼龙的化石啊，所以呢她对于这个地质学呢是很有兴趣的。再来就是玛丽呢费尔法克斯萨默维尔，她是苏格兰的女科学家也是个博学家，因为她喜欢呢数学、天文跟地理的一个研究啊，而且呢她也进行一个显微结构的一个研究啊，所以呢在1834年的时候呢她就完成一本书叫做《物理学的关联》啊这本书，然后是在1835年时候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被选为第一批的女性的一个会员哦。好，再来这一位叫做玛利亚·米切尔，她是呢美国第一位的女性职业的天文学家。再来第六个是丽泽·麦特纳，她是奥地利还有瑞典的电子物理学家，她的知名呢就在于核分裂的一个研究哦。好，当然第七个呢叫做伊雷娜·约里奥·居里 那她呢就是著名的居里夫人。另外呢还有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就是美国细胞的遗传学家，以及陶勒斯霍奇金，他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家，知名于蛋白质晶体学的发展以及确定了胰岛素的结构。最后一位呢是罗莎琳弗兰克林，他是英国的物理化学以及晶体还有分子的生物学家哦。
Bye.
小朋友，原来啊，这么久之前啊，就有这些女性的科学家啊，真是让我们呢觉得非常的惊叹啊。所以呢，女力啊，就是女性的力量呢，就很重要了。那女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女力呢，就是在女人的身上啊，有一股好这样的力量，可以自我的探问，来寻求呢，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产生什么样的行动，然后成为自己。所以女力呢，其实就是在鼓励啊，这个女性朋友啊，要更多的去了解跟认识自己啊，改变过去呢，以男性为主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让女性朋友可以更多的去挖掘自己的长处，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